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呢生活在美国啊，这现在呢大家应该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这个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然后贫富差距也是逐渐的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美国最富有阶层财富啊，积累的速度要比那个低收入的人群要快得多，所以呢，这个财富积累之后呢，亿万富翁们就以前所未有的这个规模啊，投入到美国政治当中去了。近几年来啊，数十位的这个亿万富翁啊，他们加大了政治捐款的力度，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啊，这个2010年呢，最高法院有一个历史性的裁决，就是，我们都知道，在1973年发生水门事件之后啊，这个人们认为说，这个政治现金这个东西呀，就是政治捐款这个东西可能会左右美国的政治人物和他们的政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规定啊，一个人他给这个政治就是给这些候选人的政治捐款啊，都有一个额度的，不能超过多少，主要是为了限制这些人有钱人的这个影响力。但是2010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情况了啊，就是个人捐款，当然你不能捐给个人啊，你不能捐给那个候选人本人，但是你可以捐给一个跟他竞选人这个候选人相关的一个超级政治委员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设上限啊，这样一来的话，美国最富有的100位亿万富翁对联邦选举的政治捐款，你知道从2000年开始增加了多少倍吗？增加了140倍，远远超过了竞选成本的增长的速度。
这事情呢，其实对美国的政治影响非常大。2010年的那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叫做 Citizens United versus FEC 哈，就是联邦竞选委员会吧，或者叫做Election Committee， 就是这个为什么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裁决，就是它叫做裁决之前和裁决之后啊，裁决之前不可以做什么，裁决之后可以做什么，就是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的直接，更加的赤裸裸。尽管看似绕了一道，就是我这个钱没有直接给那个人，但是我给了一个超级的这样一个竞选的组织，然后这些组织可以没有上限的花费。它到了最后最大的一个体现，在美国历史上，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了，就是有一个叫马斯克的人，他在2024年的时候拿出了2.9亿帮着川普和共和党竞选。这个事情要是没有2010年的裁决，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就强调那个2010年那个裁决至关重要？而2010年那个裁决，当时的总统叫奥巴马啊，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那一年他在做国情咨文讲话的时候，下面美国的9个大法官可能没有都坐了，大概有那么几个坐在下面，他就直接的看着这几个大法官，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裁决是错误的，他们将以后对美国的政治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然后但见下面的那个什么 Alito 啊，什么 Thomas， 就是那头摇的跟波浪鼓似的，在那摇头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奥巴马你说的不对啊，对不对咱们不管他了。但是现实呢，就是美国的超级富人他们从幕后走出来了，然后他们开始大面积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其中就举一个人，纽约的亿万富翁，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说过，亿万富翁这个字已经不对了，应该叫10亿万富翁，对不对？
对
啊，因为英文叫 billionaire 不是亿，是十亿。一个人叫 John Hatzimatidis， 这个人感觉上像是个希腊人，无所谓啊。他是一个超级巨富，他的资产差不多在多少？45亿左右吧，啊，45亿的资产。好，他呢，2016年的时候，川普竞选的时候呢，他当然支持川普啊，他是一个10亿万富翁。他说：“我们是10亿万富翁， 如果你是一个十亿万富翁，你想不想一直做十亿万富翁？答案是想。那么，如果你要想的话，你就会要支持像川普这样的人啊，因为他们为我们谋福利，为我们减税。好了，2016年他给川普写了钱，然后现在呢，2024年选举的时候，他又给川普写了支票，但是他2024年写的这张240万的支票，是他2016年的一倍，就说明他们意识到金钱还会起作用。
对，你看嘛，他这个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数据分析啊，说2000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0万富翁，他们的捐款呢，大概是占到联邦选举总成本的0.25%，但到了去年2024年，增加到7.5%了。也就是说，在去年的全国的这个联邦的总统和联邦参众两院的议员选举的每13块钱的支出里边，就有1块钱是来自于最有钱的那个100位富翁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多么大哈。也就是说，最富有的那个100个人，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花费政治捐款的是2100万，去年已经突破10亿了。所以你想，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的变革就重塑了美国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富豪他捐钱出去，你别以为这是做善事啊，他捐钱出去是有目的的。就像刚才那位亿万富翁他说的，我们想永保我们的那个亿万富翁的宝座，我们的身家不会掉下去啊。那我选的这个总统，我选的这个参议员，您的替我来说话，我不愿意，我要保持我的生活方式不受改变啊。所以呢，这个就对整个的美国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就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对，
了。
美国呢有一个时代叫 Gilded Age 普遍翻译成叫做镀金时代顺便说一下，这个美国的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跟别人合写的一个著作叫做《镀金时代》，就讲的是这个财阀的时代。你知道咱们现在听说的这些什么洛克菲勒啊，什么摩根的，什么就是。
对。
这些名字，大的铁路的什么财阀呀、石油什么的，都是那个镀金时代的产物。那是1870年到1900年这个时候的镀金时代。但是啊，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的美国，是自从美国的镀金时代以来，最大的财富集中在最少的人手中的又一个高峰，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高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使得这些人财富要远远超过1870年、1900年那些我们常说叫老钱嘛，要超过那些人，这个新钱要超过了老钱。他们除了要把钱投到政治中影响选举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更加的凸显。其实老钱有的时候也做这个事儿，但是这个新钱直截了当做一个事儿，我也别捐了。我自己给我自己，我当了算了，我自己当官算了啊。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是当今的美国社会当中什么样的数十亿富翁在掌管着政府啊、州啊他们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十亿万富翁啊，就是比如说是前100位最富有的人，他们现在呢逐渐的投入到更多的钱啊，投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帮助一些他们认为是可以代表他们的这个立场的，代表他们这个理念的候选人呢来竞选职务啊，从总统到议员啊不等。那么这个捐的款项呢，在从2000年到2024年呢，他们的捐款的数量增加了140倍吧，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啊。刚才说了好多的超级富豪呢，他开始有的时候当然是捐一些钱给那个超级政治委员会，给一些这个两党的候选人，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他们自己干脆就投入到 政界当中去了哈。根据2025年美国的亿万富豪排行榜啊，上榜的人一共是902位，其中有44位，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就是配偶，在过去的10年里边进入到州或者是联邦政府的官员，职位当然从最高级的，比如说内阁的成员，部长，到比较低调的，比如说是联邦的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等等。这个权势机构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富豪榜当中呢，你比如说前银行投资家啊，现任这个川普政府的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就是其中之一哈、啊。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亿万富翁，现在变这个商务部长了。另外呢，伊利诺州的民主党的州长，我们曾经介绍过多次的 J.B. Pritzker 啊，他是那个 Hyatt。那个凯悦酒店集团的这个继承人，还有呢，就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主席 Paul Atkins，他呢是因为他太太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非常富有的一个继承人，好像是做屋顶的那个继承人，所以呢，他们就是属于大家知道的，因为他们那个姓啊什么的，人家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刚才说到这个著名的902啊。这是美国《富比士》杂志评出来的902位10亿万富翁，这902个人，他们手中掌握的财富超过了6.7兆，这个是美国的历史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掌握在最少的人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而仅仅在差不多十几年以前，这么短的时间以前。这些人呢，才只有一半，也就是他们掌握的财富才有2.6兆左右。10年的时间，从2.6兆到6.7兆，我的妈呀！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跳跃啊？10年一眨眼的时间，你看那个马斯克，你关注新闻就看到，最近跟特斯拉签了一张10年的合约，是给他的各种股票啊，什么1兆的美元呢、啊？这个事儿做这不是
对，
后来连法院都继续干预，但是没办法，人家董事会说我愿意给怎么着？这个人有这价值，一个人有1兆美元的，算是你说是红利也好，奖金也好，还是他的对他的待遇也好，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笔大的数字。然后呢，他们意识到刚才说要从幕后走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你像马斯克这些人，什么贝佐斯啊，什么扎克伯格呀。啊，这些人包括苹果的老板呢，他们呢都是在幕后，而且说实话，他们也都是一些民主党人。可是你看现在呢，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你看川普总统就任的时候，坐在他的观礼台上的，那你就拿手数吧，全都是科技界的大佬啊。他们从后面出来了，啊，他们从后面出来，站在了全世界的镜头的面前。坐在那里啊，这一次总统就职典礼的钱都是他们捐的呀。然后川普说：“我这白宫啊，我要弄个盖个舞厅啊。”这话音未落，他本来好像我记得他是说只要一个2亿还是几亿，哗的一下就给他捐了3亿啊。这舞厅给他盖，然后政府关闭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 Mellon 家族的后代吧。给他写了一个1亿3千多万的支票，就是说，哎，你拿着，拿着，拿着。美国政府的员工，尤其是美国的军人，他们不能没有薪水啊！来来，你我这给你个1亿3千万，您的薪水先发着啊！啊，你说现在整个呢是变成了一个，终于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个，就叫了一个他们非常不喜欢听的字，叫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就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且他是用他们的金钱影响了政府的政策。
总体而言呢，这个亿万富翁们啊，他们绝大部分支持的呢是共和党和川普啊。这个《华盛顿邮报》就发现了，2024年美国最富有的就是100个人里边吧，超过80%，就是80%的联邦竞选的支出呢，都流向了共和党。本人这个川普本人在2024年从这些富豪的那里筹集的资金呢，是他2016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的 15倍。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情况呢，民主党就已经有点紧张了啊，他们可能要采取措施，因为相比之下，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在去年的竞选当中，从那个最富有的这些100个人当中筹集的资金呢，当然也比当年从这个贺锦丽从那个希拉里筹集的资金要多出了3倍，但是比不上这个川普的15倍啊。所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过去这2016年到2024年这8年期间发生了哪些改变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高科技领域当中，那些大佬啊，原来甚至包括马斯克，原来都是投票给民主党的，但是现在逐渐的他们都投票给共和党了，这里头可能是需要稍微琢磨一下，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好，那么我们再看看钱是不是一直有用呢？也未必啊。这里还有相反的例子，Peter Thiel 这个太有名的一个人了，对不对？他是一个铁杆的共和党的支持者，是一个大佬。他呢拿出了1500万美元呢来支持一个叫做 Blake Masters 的人。这个 Blake Masters 这个人呢，他是大概曾经是一个 Peter Thiel 他下面的一个员工吧。啊，他要支持他呢，让他当选，要当选，就是北加州的一个是检察长吧，还是什么东西，是 state attorney 吧，对不对？结果呢，他这一千五百
哦，
万
选
拿
参
下，
员嘛。
参议员，对，哦，他选的是那个，他的竞争的对手是那个 Mark Kelly 啊，这是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哦，这个人他是州的检察长，他要支持他去选亚利桑那，赢亚利桑那。这 Mark Kelly 大名人呢、啊，这是在上太空，在太空生活了很久的那个人嘛，对不对？宇航员嘛。好，那么Peter Thiel 砸了1500万，结果这1500万呢，没有让他获胜，还是败下来了。还有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个11万富翁啊，叫 John，这个叫 Patsimatidis，这个名字得念清楚，他也是。拼命的砸钱，要扳倒纽约市的一个市长候选人，叫做 Mamdani，也是集中火力去打，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看到啊，Mamdani 呢还是获胜了。
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反对这个寡头政治或提出寡头政治的呢，是拜登和另外一个这个属于自由派的一个参议员叫。那个
Bernie
Bernie
Sanders。
Sanders 哈，他们两个，他们俩人呢是坚决反对这个情况的啊，所以 Bernie Sanders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走街串巷的到各个州去演说什么的，因为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反寡头政治的这么一个政治行动吧，然后呢，到处去宣讲，说是美国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寡头政治出现的话，就是少数人统治，其实，寡头政治本身这个字就是一个叫做贬义词啊，它经常让人想起来那个俄罗斯哎和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专制体制啊什么的，绑在一起，就是由一个寡头政治推选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然后和他们的这个一小群的这个亲近的这些亲信组成这么一个统治集团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出来之后呢，显然是对美国的政治会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现在反亿万富翁的这个论调啊，在民主党里头是非常受欢迎的。民主党那个包括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也发帖子了，说，给他的这个支持者说，哎，川普要让你们付更多的这个保健费用啊。然后那个弗吉尼亚州的那个民主党的刚刚当选的那个州长 Abigail。Spanberger 在竞选当中，竞选广告当中也说了，说，川普想要让亿万富翁减少税，那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就要多缴税，因为他少了，你就得多了。所以呢，在明年的竞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广告和相互之间的合作。